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呢，我们同样的要和听众朋友谈谈呢，在现在人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有压力，那如何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能够去建立一个没有压力的婚姻，甚至我在想，如果真的有压力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认识它，进而能够是把这个压力能够排除呢？我想在今天空中也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远李哥来在空中和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李哥，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啊都谈到了现在的这种生活，因为好像每个人都是多重的角色，所以就会有许多的压力出来。可是我想也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体啊，好像有一些的矛盾冲突是从我们这样的一个个体当中就出现了。所以我想在今天的空中是不是也可以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个体差异的压力呢？
是在婚姻当中，夫妻之间彼此个性的差异呢，也是让夫妻有些人很难调试过来，很难适应，所以造成在婚姻里面适应很大的困难。所以呢，其实就好像圣经的一个广大主说，心就是最大的战场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对方造成，而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啊，会造成婚姻上面的这种困难。所以呢，我们要知此知彼哈，就是知道自己的个性，也知道对方的个性，这样我们才能够带来合一，不是百战百胜的。知此知彼，百战百胜，那是军事的用语哈，为了要克敌制胜，为了把胜对过胜过对方这样的。但是在夫妻当中，知此知彼呢是带来合一，彼此也不同，但是呢可以就是和谐一致的。所以这方面是非常需要。那么在男女夫妻之间呢，本来就是大不同的。在上帝创造亚当，就是用地上的尘土的吃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么简单一句话就造成了。那么所以我常常会提到说，男人就是比较理性的，很简单这样的，而且呢还带点土味，土里土气
是
就是比较简单，常常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所以你问他什么今天好吗，他说好，就是在里面多大的不好他还是说好。甚至他有人说马马虎虎还可以这样的。其实可能天都要塌下来他还是说好这样的。
是，所以就是不希望再有这个多问他要多回答的麻烦就是了。
是啊，有一次有一个太太跟我们说他跟他真的关系很不好很不好，希望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那我就开始去问他先生，我说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很好，我们关系很好，那也都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讲说，我们关系已经很危险了，这个很不好了，这样子。所以是男人在反应感应上面就是比较理性，甚至有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是男性的特质。那么一般女性来讲呢，就比较复杂一点的。上帝创造夏娃就没有再用土来创造她了，她是有男人的肋骨，而且在这过程比较复杂。所以我常常会提到说，在婚姻版里面提到说，这个夏娃是有骨有肉有血有泪，不容易被了解啊，这是夏娃的特质。所以在男女剧本上面他们就有特质上面不一样。那么再加上呢，可能原生家庭给我们培养出来对我们的影响也会造成不一样。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家穷，所以我是觉得造成我很比较封闭的个性。比较为自己考虑自己，我要需要保护我自己。如果我没有保护我自己呢，我就失去很多的这个我所可能拥有的或者我争取不到的这样的。所以呢事情呢常常会先为自己想这样的。那我太太那边她就比较不一样，她从小康，她生活没有什么忧虑这样的。所以呢他是想别人，他不会想自己。所以想怎么给别人。
那所以常常就会为东西到底是要留给自己还留给别人会有一些的不同哦。
我们两个会有看法上面的不一样这样的。
是。
但是我们是和谐的，不会因为这不一样产生冲突。那么这个处理方式在后面我们就会提到了。
是。
我基本上我们要承认彼此是不一样的，彼此是不同的。千万不要说他怎么跟我不一样。本来就是不一样。
是。
所以你要说还好他跟我不一样，很庆幸他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太太她会跟我说还好我跟你不同，这样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弥补。所以呢不是说那个人怎么跟我不一样，而是说很好还好他跟我不一样。所以这是 在彼此个性上面的差异不同，实际上是上帝要我们可以彼此互补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彼此啊，就是对方有的我没有，我有的对方没有啊，彼此可以互补。
是，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常都会看到说夫妻之间呢、啊，常常会有一种现象呀，您觉得就是常常他们是非常互补型的，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性子急，另外一个就性子慢，一个呢可能是非常的外向，另外一个就会比较内向，常常是这种互补的。我想这好奇怪哦，也真的好像人家说异性相吸啊，可是常常也会就是因着这种很不相同，所以有人就是赶着一定要准时到达。不管是出席任何的会，有的人就是说慢慢来没关系，这时候这个时间就成为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不想这怎么去看待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个压力来源呢？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在面对这种个性上面差异上面，第一个了解对方的特质，了解对方的不一样，有些人动作快，有些人动作慢，一般来讲就是动作快和动作慢就配在一起这样。
嗯哼，
那一个比较理性，一个比较感性的啊，另外就是可能就是说时间上面，有些时间算是精打细算，算得很准的。
嗯哼，
那有些时间是差不多就可以了。还有些人说，可能他说，譬如很多的这个女性，他们说再给我五分钟就好了。事实上，他需要的是五十分钟。
嗯，
实际上他
时间观念不一样，
估算错误这样的。
是。
所以有时候我会出去倒垃圾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怎么去那么晚呢？怎么去那么久？这丢个垃圾丢那么久干什么？”
是
啊。他的意思只是问我为什么那么久，这是他感觉上的时间，
嗯，
感受上的。其实我是用就是闹几分钟而已这样的，
是。
但他感受到好长的一段时间，怎么你出去好久了这个意思，这样。
嗯哼。
那么，那我来说，我还是一样长，每天是一样那样的时间呢、啊，这样啊。我可能刚才有偷溜去环绕世界一周回来，开玩笑这样。
是。
那么，但是如果有些人不了解这种。差异就会冲突，比如说如果太太问说你怎么去那么久，丢个垃圾要那么久，他说那、可能就开始反弹啊，或者就是就是开始也不高兴了、
啊、就是、这也要管
这个我去几分钟啊，你就觉得我很久这样的，那以后干脆不要回来好了啊，就会产生冲突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基本上男女就有大不相同，一般来讲男性比较理性，女性呢就比较感性这方面，所以呢，这个男性就比较不喜欢被问细节，
嗯哼，
啊，那女性呢就喜欢交代细节这样的，啊，所以完全不一样。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啊，他这个开车送我过来这样的，
嗯，
他一上车呢，因为他送我来，就是我把车子就交给他，他准备明天要开走这样，所以他开车，然后一开车他就跟我讲，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我脑筋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等一下去录音这样的。
是，
还要上节目。
嗯，
然后他看到我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开始讲起来了。啊，今天有人打电话到办公室里面，告诉他在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他怎么处理，一路讲这样的。但是我一路坐在旁边提心吊胆，怕发生车祸这样的，因为跟我讲的说交代细节交代很清楚，聚精会神在讲话。我说他这个一直在台北市。对，所以说是这个前后的这个左右的距离都是很近的，这样稍微不留神了，我们就擦撞了这样的，所以心里面七上八下的，这样一个耳朵在听他讲，眼睛上面看着帮他看这个交通状况，
是，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太太她也曾经说过，她有一次呢，她在他们小组里面的一个姐妹呢分享她这个礼拜的感恩的事情，这样的，还学的功课这样的。他就开始分享，讲不完这样子，讲不完了，结果他就说，哎，姐妹啊，可不可以请你讲重点就好。
嗯哼，
所以这时候请你讲重点，结果他不知道
了，
愣住了，你最好不要讲，你就要讲重点，我就不知道结论是什么啊。他就说请你讲结论就好，这样子。
是，嗯哼，
讲重点，讲结论就好。这姐妹她愣住，她说，哦，我如果没讲细节，我就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什么这样子。
是。
啊，所以那我大概就笑着，他说其实我们姐妹，我们女性就是如果不讲话不讲细节，那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他说就是要带你走过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细节都让你清清楚楚，那这样的有成就感，那享受那样的一个过程，谈话的过程。
是。
所以这个这种 就是如果不了解的话，就会说这个人是找麻烦的啊。这个我的时间很紧迫，他居然这样慢条斯理的一句句在那边说这样的。但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啊，这个真是木头人啊，
嗯，
就是不吭一声的，跟他讲话好像跟木石头讲话一样的，就会产生冲突。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啊，男女的特点，男女本来就不一样啊，男人比较理性，女性比较感性，那还有了解彼此是哪个时间谁比较快，谁比较慢。那这些呢一般人就是把这种不同点当作缺点，他的弱点，他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的，所以要准备要修理对方，改进对方，所以就产生冲突。
是，
但了解并不是，了解的意思就是你把对方的你认为的缺点当作不同点，当作特点来欣赏来接纳。那么这种欣赏接纳的过程当中呢，彼此就会互相调整这样的。比如说可能一个人很爱说话，滴滴答一直讲话这样的，那么你就欣赏他，这是一个他的特点啊，你不要拒绝他讲话，那么他就觉得你很了解他所以这种就更和谐一致这样的，说不会因为你他觉得你很厌恶他讲话这样的，所以他就更讲的更多更唠叨这样的，
嗯，
所以要把这个你认为的缺点当作特点，那这样你就接纳他，这样来了解他。那么当了解了以后呢，你就能够欣赏接纳，并且用他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比如说一般当然都太太都是喜欢爱讲话的，如果不说话就这天过得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子。
是
啊，我太太也不例外，所以呢我常会跟一些先生们说啊，回到家里面呢，你如果啊有30分钟给你太太讲话，你后面三个小时就自由了。就是了解他有讲话的需要，所以呢主动的给他讲话的时间。那当然了，你听他讲话的时候，你不能一面看报纸一面听他讲，
嗯，不专心，
全神贯注这样子。
是，
所以你后面三个小时他讲满足了，后面讲三个小时你就自由了，你可以上电脑或者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需要了解彼此的特质。那当然作为女士你要了解先生的特质，他可能就是比较做事型的，比较理性的啊。你说你一天到晚说你爱不爱我，你还不爱我，你爱我吗？
是，
他就急着说，他说好，我不爱你算了吧，这样你总知道了吧。
是，还有我讲那么多次。
对对对，我在结婚的那天有没有告诉过你啊？这30年来都没有改变嘛，都改变了会告诉你啊。我不讲就是爱你啊。
是
啊，那有些大家就会难过啊，我先生不爱我他都没有讲这样的，
啊，
他不讲并不表示他不爱，他可能知道你准时下班啊，家里什么事情他做了，这个就是表示他的爱了这样的。那如果女性啊姐妹太太们不了解的话，就常常追问他你到底爱不爱我。对一个男人他讲一个爱字讲得好难哦，他们通常是爱在心里口难开，谈恋爱的时候另外一段是另外一件事情，谈恋爱的时候是朗朗上口的，就是结了婚以后他就开始注意事情了，注意家里面需要什么事情需要做，比较事情的导向这样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欣赏接纳他这样的。如果你要他说爱你，那你就先说你爱他好了。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从这个不管是性别或者是个性上面似乎都有许多的这个好像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欣赏把这样子的一个不同是视为对方的一个特点，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在待会儿好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和李哥来谈一谈，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差异当中去找到那个好像可以沟通的点，不会是好像是这个鸡同鸭讲啊，两者之间一直是坚持自己的好像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怎么样能够是把双方再搭上起这样的一个桥梁呢？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I remember the days of just keeping time, of hanging around in sleepy towns foreverBack roads empty for miles. Well, you can't have a dream and cut it to fit. But when I saw you, I knew we'd go together like a wink and a smile. Leave your old jalapeby the railroad track. get a hip double dip, tip toppy, two seat Pontiac. So you can rev her up, don't go slow. It's only green lights and all rides. Let's go together with a wink and a smile. Give me a wink and a smile.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和每一个人在做这个互动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两个人是不相同的，所以别人都会说即便是双胞胎还是不相同的个性。所以怎么样能够和我们所认识的另外的这一半能够去建立起一个好的桥梁呢？我想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同样呢是要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在空中来分享。所以李哥，我不晓得说在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有谈到，我们的性别，我们的个性可能都会是有不相同，有不同的特点，可是该怎么样在这个对方眼中可能觉得不是特点呢，有时候甚至是很难以忍受的一些的这个情况，去搭上那个桥梁变得可以沟通呢？
好，刚才我们提到是了解哈，那么就是很多时候冲突是因为误解这样子啊，有时候我对我太太，她跟我的问话，我很生气这样的，啊，我太太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嗯哼，
但是我就觉得有那个意思，那这是我误解了，
是，
啊，所以我太太说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时候，我就需要马上调整，哦，是，她就是没有那个意思，
嗯，
所以常常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正面的互动，如果我们误解的话，就会产生互相的冲突。所以在个性上的差异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说要去了解他的特点特质呢？那就是说了解就能带来不会冲突的机会比较多，
嗯哼，
所以要学习了，千万不要一下子马上就情绪作用，一听那句话你不了解，你可以问说，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问清楚再来慢慢动怒还可以哈，
嗯哼，
但是通常我们了解以后通常不会啊，这避免这误会的机会就很减少很多，
嗯，
第二方面在个性的不同上面呢，要建立这种桥梁，就是建立一个管道可以互通，这个意思。因为基本上不同，所谓不同就是差异，有差异，有差异不同就是在好像是两个点上是，
嗯哼，互不相管，啊，往来的，
互不来往，没有互动的。
是，
那这没有讲互动可以产生冲突，但是在圣经里面是彼此互补，可以互补的。那么，但是怎样产生互补呢？那你要把它连接起来，好像连线一样的，要连接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建立这个桥梁就很重要了。当两个人有这个连结，就这个互补的观念的时候呢，那么彼此的差异就被连结在这个桥梁的功用在里面。比如说，我对数字是一窍不通的，从小就开始我就不喜欢数学这样的。
嗯，
那我太太她对数字是很精明的。他心算都是很准确的，
嗯哼，
啊，所以说我们出去吃饭呢，啊，他账了一看就知道他算对不对这样的，
是，
什么东西漏了，什么地方多算的这样的，他一看一目了然，他马上知道这样的。啊，我就不知道，哎呀，我就看到账单我就付钱，我就再去 check 一下这样的。
是，
但是呢这两个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所以那我会觉得说他数字对我有观念，那么我比较数字没有观念，那我就把它连接起来，桥梁上，我说啊这样的话，那这个。 就由他来管钱，他来对战，哦，这是最好的一流的这样人才，这样的。
嗯嗯。
所以呢，钱交给他管，我知道让他管绝对不会啊有失落的地方、失误的地方这样的。那出去外面吃饭呢，也是知道不会白付钱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欣赏他这个特点呢，那让他有机会在这方面提供贡献啊。那我不必呢，跟他抢着这个在管数字上面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建立这种桥梁，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把他的特点能够贡献出来，那么就真的可以产生互补的作用啊。这是在夫妻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样的啊。比如说啊，我不爱说话，我太太很会说话啊，不只是爱说话，她也会说话这样的，而且很多人喜欢听她说话，
嗯哼，
所以呢，他们都是听。大部分人很多人喜欢请他当讲员的，比较少请我这样那么啊，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如果我说我觉得受威胁啊，我如果觉得他讲话讲比都比较出名，这个开始吃醋哈 或者觉得这个开始啊不让他出去演讲啦，这个挑剔他啦，那这种就是就把这种特性差异呢变成冲突点了。
嗯，
好，那怎么办呢？怎样能够建这个桥梁呢？我太太说他要去演讲好不好呢？我说可以啊，这样去讲，任何机会您都可以去讲。好的，然后他就问说：“难道你不会受威胁吗？”
嗯哼，
我说：“我当然不会受威胁。”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啊，我说为什么我要受威胁？”他说：“因为我一出去演讲，我就出名啊，
嗯，
我那里面都要请我讲啊。”
是，
难道你不会受威胁吗？我说：“当然不会啊。”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出名我也有名 啊，我也跟着你出名的意思，这意思
是，
所以他出名对我来讲是一个光荣，也是一个荣耀。还有呢，就其实他在演讲里面常常会讲到我的例子，
嗯，
讲到我很棒的地方啊，
是，
所以呢我会跟着出名。因此如果我跟他一起去演讲的时候，我就说我是那个他录音带里面的那个最佳男主角所以很多人就会想很羡慕我这样的。
是，
那如果没有看到我的人，他们就很希望有机会看到我这样的，
嗯，
那么看到我是不是很失望或者很惊讶，我不知道哈，反应如何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期待，
嗯，
那么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讲说，我就觉得他出名，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跟我是有关系的，对我是一个祝福，
嗯啊，
所以这是一个桥梁就搭起来了这样子。那事实上呢，还有除了他呢，在外面爱讲话呢，会讲话，他回来还要再说给我听。
嗯哼，
那说我很多丈夫会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很疲劳了一天了，你还给我疲劳轰炸，不让我耳朵休息一下这样的，
嗯，
就开始拒绝。那这个拒绝的结果呢，就是彼此疏离，彼此就冲突，彼此误会伤害。但是需要你需要把它建立一个桥梁，就是他回来喜欢讲话，那你就好好听他讲，
嗯，
这样子。所以呢，我在讲的时候，我都会好好仔细听他讲，但有时候听了就会忘记哈，不过听着还是很多了，
嗯哼。
所以呢，我在很多的演讲的场合里面呢，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很多的资源来源，资料的来源。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演讲里面呢，讲完以后，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总经理他跟我说，他说：“啊，李弟兄，你今天讲得很精彩，很好，这样的，
嗯，
很多帮助，这样的。”
是，
我说：“是的，谢谢你，这个完全由内政部提供的。”
嗯哼，是。
有人哈大笑，这我他在旁边听也哈哈大笑，意思是说他提供的。
嗯，
那为什么说是他提供的？因为如果平常他没有话多，我就没有话说。
是，
因为这个大部分是我听他讲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爱讲话，我就让他机会讲，我就好好的听他讲。那这样讲之后，我就得到帮助了，他成为我的。啊，帮助者，
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管这个桥梁管道就建立了。所以呢，我们要一个观念就是，啊，我太太，我配偶，啊，不一定太太，可能是丈夫哈，他的特点，个性上跟我不同的地方，就是上帝透过他要祝福我的地方，那我就能让他有一座桥，让他通过来祝福我，
嗯哼，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彼此互补，就是我没有了，他有。那么可以成为我的帮助。
所以我想其实就是让好像有点这个人尽其才啊，他在哪一方面有特点，我们就让他去发挥，甚至是去鼓励他。我想也变成说在这个婚姻当中反而让两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好，变得是更饱受祝福啊，而不会觉得说到了婚姻里面可能某一方就要是是被埋没的，甚至是说好像就是会被这个被人所遗忘的。我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想法。那如果说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特点好像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如果要是我们碰到了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特点比方说我们刚刚所说的时间观，有的人很在乎准不准时我不晓得说在碰到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沟通呢，因为这好像很难说去发挥所谓的特点。
那么彼此在这个人上面的差异呢怎样来面对这种差异，另外一个是坦诚的沟通，这部分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个人对时间呢，我太太常会笑我说宁可提早三个小时到不愿意迟到三分钟。确实如此，我常常估算时间就是早到了这样子。
是。
所以他常常会说你算这么早到干什么这样子。那当然我说早到还是可以利用其他时早到可以利用时间比如说可以跟先来的会中打招呼给他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不会气气呼呼就马上上台去这样的。所以自然还是早到是有早到的好处，所以我并不介意要早到。那我太太她时间表很紧张，所以她的时间就算得刚刚好这样子。那刚刚好可是人在路上就会紧张咯开快一点，不然怎么左边左右边可以指挥的。那么所以呢在夫妻当中如果不了解这个在这种差异当中尽量来表达沟通的时候，正面的沟通的时候，那就产生冲突甚至有些人就在车上吵架就跳车了，有人跳车这样的不想再坐他的车子这样的。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坦诚的沟通啊。所以当我太太说提到你为什么这么早去，那我就说因为车子可能会有状况路上交通有状况，还有呢可能我不知道路要找路，这个时间也需要
估算在当中。
你说找高速公路呢，万一如果一个车祸堵车，你就要堵一小时，说不定都很难去这个疏通的。
是，
所以这种状况都很可能是有的这样的。所以我把时间所有都算进去了，我跟他这样提的。那当然我还是我，他还是他这样的。那但是我通常呢，我会跟我太太提到说，我们几点钟以后会出发，会走这样的。那大概。这个时间呢估算的是比较充裕的时间慢慢呢他也习惯了，所以我发现最近呢反而他比我还急
是
他算的时间他要算的比我还多一点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有些对一些比较不是很重要，比如说可能是去看一个人这时间不是讲到的时间不是那么准不必那么准确到这样的，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但是他反而说我们还要计算时间要准时到这样的。所以他比我更在意，他不会反正算了反正我会算时间就好了，由我来算就好了。或者说算无所谓他还是他这样的。所以因为这样通过这样的沟通呢他愿意改变这样的。那所以呢这种坦诚的沟通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夫妻在管教孩子上面也会有不一样的个性。比如说我本来小时候都是那种放牛般的方式被开的，所以因为我四个兄弟六个姐妹，爸爸根本管不到我们的功课一切都是自理自助式的这样的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这两个儿子所以当然就是功课什么那些就那妈妈呢她从小是被要求多了要求惯了这样的所以呢她的背景是这样，所以她就是会开始要求孩子这样的。那么当然孩子当然总是爱玩，天性爱玩的那我常常会说玩就玩没有关系，反正他能够应付就好了这样子。那妈妈总是用他的成绩不只是能应付还好一点这样子。
是。
那这我们彼此处理上不同，这没有什么对错这样子。那重要是要夫妻关系好和谐，所以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冲突了这样子。那有时候呢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你男人有时候会顶嘴他。
是。
挑剔，所以有时候我们处理方式也会不一样。不然有时候会有冲突，会夫妻之间会有冲突的情况这样的。一般来讲许多夫妻是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呢我这个小孩就睡了，那么我太太坐在客厅他就说李长安请你过来这样。我知道他说喊李长安的时候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他就说我说是有什么吩咐请说。我说我在这里有什么吩咐请说的，结果他就笑出来了这样的。 好，他就告诉我，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你刚才大儿子顶撞我，你都没有处理，你就是默默无声这样的。
是
啊，当时这样说是，哦哦，是是真的，哦是，我当时是真的默默无声，我承认这个事实这样的。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确实是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这样的。好，我说很抱歉的，下次再给我机会，我下次再改过来这样的，我承认错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就没事了。那我后来就接下来面试以后就跟我谈说，哎，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讲话吗？
嗯哼，
他说好啊，你为什么不讲话呢？你告诉我啊。
是，
我说啊，因为呢，如果我在现场就处理，比如说孩子对你对妈妈不礼貌，然后就踹他一脚这样子，我想你想孩子会更尊敬你吗？所以他说不会啊。我说对啊。那我的目标是要让他尊重尊敬你，可是如果踹他脚把他处理，他不尊敬你，我说这样是做的没有用啊。
嗯哼，
所以我是想等到这个啊，明天早上起来我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再跟他讲说，你昨天这样对妈妈是错的，是不对的态度，你要跟去跟妈妈道歉这样的。
嗯，
哎，我太终于明白知道了。那这种过程，这种沟通过程，他知道，他了解说我不是故意不处理，忽略他啊，让孩子轻视他这样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我送孩子上学之后，就跟我大儿子讲说，哎，你昨天对妈妈的态度是不对，回家去跟妈妈道歉这样。
嗯哼，
所以晚上放学，这个大儿子就去跟妈妈说对不起这样。那这个就达到目标了。所以那我不处理，我不处理用力在，可是如果没有讲出来，就会误会误解，为什么以为我不尊重我太太这样。
嗯哼，
那这种就是坦白沟通。那当然我们也不必因为太太这样她的误会我就生气，也不需要用生气的方式，就是用表达的方式来处理。那这种事彼此个性上面不同啊，需要沟通，需要谈话，
嗯
哼，才会更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啊，我太太我很了解他的啊，事实上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我们夫妻是终身大事，是终身学习这样。
是，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样。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啊，这真的在当中啊，我觉得是一种学问啊，因为你要开始，一方面是试着去了解对方，一方面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有一个很开放的心啊。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你要知道去接受对方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个沟通的桥梁才会是畅通的。不然，即便对方做一些的解释，你还是拒绝的话，我想那个关系还是很僵硬的啊。所以我想这是因着沟通所带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祝福。那我想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也因着沟通，我想也很难每一次都是达成共识啊，总是有的时候问题是很难解决。我不想说在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嗯，像我们说个性本身并不是犯罪啊，也没什么错误这样子，但是呢，也是个性对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是需要长进需要改变的啊，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人要成长，要不然就是老化这样子。所以在成长过程里面，可能我们以前会比较幼稚，或者比较情绪，或者比较表达的不是那么周圆周想到别人这样的，所以这是需要改变。所以呢，在个人商业上面，我们需要乐意改变。
那个，
譬如说我以前我就死不认错的，
嗯，
我太太说就跟我说你生气了，我说没有，我哪里有生气。是，我自己知道里面气得要命，都是死不承认这样的。
是，
但是我觉得硬撑这样子说不生气，说没有生气，其实里面气的是不是很痛快的这样子。那我就学习需要改变，所以有时候我太太会说你生气，我说是我生气的，请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的。
是，
就那时候反而不气的这样的。
嗯，
所以承认生气，那这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改变。过程，另外呢，有些人是比较感性，有些人比较理性，有些人会坚持啊，我生来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以变通的。
是，
但是呢，说这样的话就是，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不用变了。要讲讲，反正到都是你自己一个人面对天花板，那是面墙壁，你不必变这样的。但你跟一个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就需要会比较变，因为怎么样能够造成和谐，那就是我们需要乐意改变这样的。啊，像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啊，这个该变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想说马上掉眼泪的，就是不是很感性的人这样的。
嗯，
所以对我来讲都是就事论事，所以不用跟我谈感情，不用不用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情商的这样的。
是，
所以呢， 这种就给人家觉得冷冰冰没有感情这样子。那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我开始学习改变，因为过去的背景环境也是造成我需要这么理性。因为小时候是谁听你讲心声心事啊？
是，
没有人讲你，你伤心难过，你自己蒙着棉被哭好了，谁不会替你分担的？但是新主要我改变，我知道我可以向上帝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学习感性的表达这样子。所以呢，当他在这个说啊、哦，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那如果我以前呢很理解说，为什么好心情不好的？心情不好就睡觉就好了。
是，
因为我只要睡觉，我的心情就好了。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可能我睡眠不足或者肚子血压上升，血糖太低这样的。但是就是太太呢，她说她心情不好，意思都是她需要安慰，需要你的注意，需要你跟她谈谈心情这样的。那我就需要去学习，好吗？那我怎么安慰你呢？所以有时候我还需要太太教我怎么安慰她这样的，怎么样问她问题呢？我真是笨啊，需要学习这样的。不过就是从这个过程里面学会怎么样去表达，感性一点这样的。
是，
所以我当然跟那个一些先生们说啊，对待太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常常跟她谈情说爱。
是，
就是你不要只说她是太太，她是做一个佣人，然后她把家事弄好就好了，这样只负责三餐这样的。那我觉得对她来讲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她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她能够跟你谈情说爱这样方面的。所以做先生呢，需要改变，从理性呢调整到感性一点。
所以我想这好像的确是啊，很多的丈夫或者说男生，他表达他的这个爱的方式就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这就是还有一个爱的表现，那把钱赚回家了。所以如果说你要在他多说一些什么样的事，他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对女生来说，一切的事物是可以不用做的那么好，可是你一定要跟他说话，听他说话。所以我想因着这样的一个爱而愿意改变啊，去和对方是相同的，会愿意去接纳对方，然后配合对方，我想是很重要的。
说话还是说啊，他爱听的话，
是
说他漂亮啊，说他很美啊，说他很能干啊，称赞赞美的话这样的。
是，
而不是说哎，你怎么又做错？哎，你怎么这个体重又变重了？
是，
所以这些话就少讲，我们要感性的来表达。
是，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有一点不大。觉得说平衡的是说，为什么每次改变的都要是我？好像什么事情最后的结论都是我要做一些的，这个好像听话哈，好像就是找不出结论，为什么最后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从我开始就是我在主导这个情况的发展这样的。最近我很佩服我小儿子，他去面试，这个他申请学校啊，老师。就是有面试的时间，口试这样的。那我儿子呢，他就主导这个老师的，他不是怎么说，那监考官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也把他引导到他可以回答他的这种主题上面，对不对？比如说主考官问他说，那个考试老师问他说你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歌剧。那老师问他你喜欢什么歌剧，其实他心里面早就有把握是要回答歌剧的事情，所以他也是准备歌剧的，像啊他的歌剧魅影啊，还有那个那个悲惨世界啊这样的。那么这个讲完了啊，悲惨世界那你会不会你记得里面的什么对话吗？我儿子就背了一句话，然后他最喜欢这句话，这样的。老师啊，那你会唱啊？他说会啊，他就唱，就老师也跟着唱起来了，这样的。所以他这个老师就很投入，这样的。
是，
所以他们就很享受在那种考试的里面，这样的。所以没想到那个考试老师就给他很高的分数。那我觉得是他在主导这个事情的发展，这样的。所以同样的，在我人际关系互动当中呢，我们从我自己做起呢，就是我在主导。当我决定用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我在主导对方负面的情绪来对待我。所以我主导正面的情绪呢，对方也会被我感染有正面的情绪。啊，譬如说我赞美他的时候，对方心情好，那我也心情也好啊。如果挑剔他，他受伤害，他就反咬我一口啊，让我心情不好，我也是受伤害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并不吃亏，并不是委曲求全的。从自己做起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因为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做。
是。
那对别人呢，就算你 拿刀子架在他脖子上，你也没法决定他要怎么做。
嗯哼，是，就像我们在今天呢和听众朋友谈到了，因为这个个性上的差异，所以造成两个人之间可能我们是可以走向更合一，当然也可能如果说我们用错误的原则，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远哦。就像或许我们也可以透过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不管呢我们是接着是了解对方，甚至呢我们也去搭上了两个人的这个性格上面的这个差异之间的这个桥梁，当然别忘了沟通，甚至呢乐意去改变啊，也乐意去做一些这个协调是很重要的啊。或许呢我们在今天你也可以写下说，诶，你和你所认识的另外的这一个人呢，你有什么样的各自的特质，我们该怎么样来为这些的差异呢来有个更多的感恩呢、啊、我想今天也非常谢谢李查理哥来做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谈到性格所带来的这个压力该怎么样来解决。今天谢谢李哥。
谢谢亚玲。
我想我们的节目呢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亚玲要和你分享爱的悄悄话，也让我们能够从别人的例子当中呢也学到很多美好的功课。
Sharp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ave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see love tonigh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we feel the love tonight? How it's led to r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leave the fair all in turn.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e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Let's live.
抱怨、责备、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的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在今天杨林嫂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非常的有趣哦，这是一个母亲呢所写给她未来的女婿的一封信。可是呢，她的女儿目前只有8岁而已，为什么她要写这封信呢？因为她怕她老的时候呢可能会忘记了有这么多复杂的心情是希望去诉说的。所以在今天空中也希望和您分享这篇的文章，叫做写给未来女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作者也就是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她说，我想总有一天你会带着你的父母来提亲的，因为我的女儿是如此的美丽、可爱和有才气、贴心，简直就像上帝所派来凡间的天使。你要跟我谈聘金吗？我想你是付不起的，因为我女儿的价值在我的心中，她是无价之宝。她的一个微笑是我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礼物，她的每一颗晶莹剔透的泪水都是我和他不断冲突之下溶解彼此的美好果实。我们在争吵和了解更加的紧密相爱当中不断的成长。女儿和我之间的爱是拿数亿金钱也无法切断的，所以亲爱的女婿，即使你有万贯家财，你也买不起我的女儿，所以我的女儿不卖给你，也不嫁给你，他只是和你结婚，和你一起共组一个家庭。你们是立下婚约，婚约是宣誓两个人要彼此相守，而不是签订某一种奴隶的条约。所以我也要你承诺，用对待一个人该有的态度来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成佣人或者是奴仆。你会难过的事情他也会难过，你会感到疲惫的事情他也会感到疲惫，请你体贴你自己的方式来体贴他。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要一样聘金，那就是你的心，愿意用良善、同理心、无限的爱来对待我女儿的心。如果你交不出这颗心，我会尽量的建议女儿来延长考虑的时间。虽然我的女儿现在只有8岁，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这篇文章的。我怕等你来提亲的时候，我已经老迈的想不起这些话来了，所以先写在这里，请你准备好那份聘礼，也就是你的心。是不是一封非常有趣的信呢？但是在当中也看到了，是天下父母亲都会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是婚姻幸福的，但是婚姻幸福的一个条件，我想就是两个人彼此珍惜，虽然是有差异，但是呢却让差异当中是成为彼此的互补，成为彼此的帮助，而不是成为彼此争吵的来源。愿意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您和你的另外一半也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婚姻。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亚玲要再和您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咯，拜拜。